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9月8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
大家好，我是鹿晗。
大家好，我是炮。今天还是中秋节，大家
中秋快乐。对，祝大家中秋快乐。
嗯，
虽然今天没有月亮，阴天啊，但是月亮在我们心里啊。
昨天晚上倒是满是圆，那个满月我有看到，很漂亮。
15的月亮14圆。
嗯哼，
这话说这么好，很有哲理性。
小袁吃月饼了吗？
吃了。
吃哪种馅儿的？
哎呀，你
今天五仁月饼是有
的。你只要问我吃了什么，我肯定答不出来。
因为最近
我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我吃什么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就吃下去了。你说怎么样？啊，饱了。
我觉得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是猪八戒吧。我觉得你就形容的恰如其分。
我们可以
说有没有味道，味道怎么样？饱了。我连这个好不好吃都说不出来，跟你说。
我觉得在演播室能这么笑真的是很难得，有点控制不住了。不好意思。不过因为最近网上好像在炒那个五仁月饼，好像是。
为什么呢？
好像说如果你只要不吃五仁月饼，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格外的难吃，但是还一直存在着。
是因为今年做的格外的难吃，还是因为它里面的人儿特别的真实？就是
五种古人，
就是没有什么地沟油，没有那种假的东西，只能用果仁做，所以才难吃。
这个我倒是没有深究，只是这么一提，我也没有参加国内朋友们的那个热议。对，小袁最近有什么值得聊的话题？
最近我们不是连着3天有幸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的西雅图会议嘛？
嗯哼。
所以呢，就是见了很多平常场合见不到的大人物。
嗯哼。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
不是像几个名人，比尔盖茨啊、骆家辉啊，甚至还有鲁豫。
嗯哼。
知名度比较高，所以他们一般。出现的话都是大场合，大排场。
嗯哼，
你像那个比尔盖茨，他的会场虽然是参加了一个对话，结束了之后，他出门的时候是10几个保镖，把他护送出去的。
对对对，当时我刚好在门口。
当然，很多名人的话，他们结束了，很像甚至政府部长啊什么的。结束了，人家过去跟他换名片都很多的，合个影啊什么都很正常。比尔盖茨基本不可能。
对，因为接近不了他嘛。
嗯。
虽然他还是表面上非常的 nice 啊，带着微笑啊打招呼，但是他的那几个穿着西装笔挺的大高个儿的黑人也有，白种人也有的那么保镖10几个围着旁边，完全没有办法靠近。这
是
唯一一个在这次会议上有这种排场的人。
哦，对，其实进场的时候也有控制，因为我们本来电台有3张 pass 嘛，到后来他们限制的时候只给1张 pass， 一个媒体一个张 pass 就严格控制。然后我们进门的时候，我们就进了一个人，其他的话所有的人出入都要查你的那个牌子嘛，就是你有没有登记，或者没登记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去的。
对，而且那是唯一一场，就是三天会议里面唯一一场是有控制了的。
嗯，
其他情况下都没有怎么控制。
嗯，这是大人物对吧？
对。
当然还有其他，我们早餐时间见了一些政府的部长啊什么的，吃饭聊天啊很多。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呢，对我们来，我们三个人，就是诗旭我还有小袁，我们三个人来讲，是收获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媒体吧，因为我们三个是最活跃的媒体，作为 local，
你们都采访了很多人吗？
对，而且我们跟很多人 social
啊、uh-huh. ，
然后介绍我们自己，然后也拉了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有故事的一些人物
啊哈， uh-huh. 拉了一些人，没有很多人，
就拉了一些人嘛，但是也是。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有可能剧透一下，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人来参加我们哪几个节目吗？我们到时候
我上星期四本来是往事如风，然后那个跟王磊说能不能让一让，因为我们有特殊的节目，有特殊的嘉宾，所以呢，我们请的是中国的那个经济日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然后还有是腾讯。在美国记者站的一个经济记者，财经记者，对，他们到我们电台来讲了。
你就是
那，
我觉得你气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没事，刚刚你说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我感觉一个人参果卡在喉咙口的样子，
味道如何？
不知道，
又不严肃了。嗯，还有什么？请了什么嘉宾？
啊，后来没什么，就因为我们那个电台的节目大多数都是固定的嘛，有很多大多数节目都是一周前都定下来的，所以能够腾出来地方的还真的挺少的，所以当然交了一些朋友，因为这次的媒体的阵容也很庞大，就国内基本上
主要媒体都来了，
主要媒体因为像中央电视台啊、人民日报、新华社啊，然后
凤凰卫视
啊，对，凤凰卫视、
新浪、腾讯，
对，这些都来了，所以呢，当中国日报什么的都来了，所以呢，我们当时本地的媒体，所以人家一问，哎，你是什么媒体？我们说本地的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那他们其实挺感兴趣的，因为
对
没听说过，
对，
不，就是没听说过自己能够自己民间自己办媒体，因为中国不是这样子的嘛，对吧？
对对对。而且我们三个是在会场上一直在穿梭的人，其实很多大媒体他们来的派来的人好像都不太屑于这种场合，也没有非常特别勤快的在内场跑来跑去拍照啊或者是录像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是全场都在跑来跑去，所以可能就会被很多人 notice 到。然后后来有专门
人家是大媒体，我们是大美女，他们两个，他们海南航空有一个那个展台嘛，然后那里有个空姐，然后跟他我跟他去那个聊天，然后他就说，哎，你们那两个女孩子是你们电台的，我说这么漂亮，我说怎么能跟空姐谈漂亮呢？然后他说。那我们哪比得上他们这样子，
人家就谦虚一下，不要太当真。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我们这一次也是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们吧。然后以后我们如果在，我也是活活打了个广告，特别是小袁在我们那个博鳌，最后一
问打了一个广告，
对，最后一刻
非常好，
闭幕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让他成为了整个全场焦点，也成为了这个博鳌会议最戏剧性的一个一幕，然后他也彻底的火了。
我
哪里彻底的火呀，
我觉得你火了，
离彻底的火还挺远的。
你有当时的录音录像吗？给我们复习一下。
有是有的，但是要花点时间找出来。
好
但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经济论坛上面，小袁问了一个文化性的问题。就是，
这还不完全是这样子，因为，他这个对话呢是那个叫 中美省市长的那个中美省市长的对话，
嗯，
所以呢，
所以我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那个就是说小袁在最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问中国的两位省长的吧？
对，我可以介绍一下背景，就是这个中美省市长对话嘛，他因为是很多人，他们也在谈一些民生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有人问那个他们的一些管理的方式，比如说你有什么指标衡量下属，他们做哪些事情，做得好不好，包括环境啊、环保啊，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很大的话题是能源。资源、能源跟可持续发展，
嗯，
所以呢，有一些环保方面的问题。
嗯哼。
所以呢，就是作为省长的话，他可能会，去，约束下属，比如说那个县市级啊，他们环保方面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达标啊什么的。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有些行政性的命令，或者说有些行政性的做法，哪些是达标的？如果达标的话，会对这省市级的领导有什么？归宿啊，你如果不就是约束，如果不达标的话会怎么办？达标的话会怎么办？那这个呢，就是跟美国的州长跟市长又不一样，美国的州长不一定管得了市长，说实话。
对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当然我的问题呢是稍微不一样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民生的问题，就是在华盛顿州的话，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就是那个
大麻合法化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因为鹿晗既然已经提到了，所以呢，我本来想放在下一个话题提的，那么既然已经提早，已经一下子说到了那一点，我们就放一下。
嗯哼。
我是苏小媛，来自西雅图本地的中文媒体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非常有幸的听到这场精彩的对话。我们计划在下周一全程播放。这场对话的实况录音。
好，可以做广告结束了，讲你了。
我的问题是，王副省长和陈副省长，你们是不是知道华盛顿州是大麻合法化？还有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么你们觉得在海南省和四川省有没有可能实行大麻合法化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么另外就是你们在省政府这一级有没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定？谢谢。
你的电台是一个很有趣的电台。大家好，我就想今天问我们两个呀，是不是？
我先说哈，这个因为我们跟那个华盛顿州呢是有仇，大家是亲戚，所以亲戚啊有仇之间呢、啊，他不会看那些方面，我们就是看他们好的方面，是吧？所以我没看到那些问题，我也不了解那些问题。
这是不同的省。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说我们省哈、啊，我们省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啊，这些是不允许的，是不合法的。谢谢。
这个实际上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省也有它的省情，所以呢，
每个个人也有每个人个人
对
不同事物的看法。
所以说，可能我现在他喜欢这样，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那么在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是不喜欢这样，多数是不喜欢。
目前中国的法律是如此选择的啊。好，我觉得这个文化的选择啊，真的是哈、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因为也要结束今天的讨论，文化的选择。实际上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各自的自由，但是呢，怎么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能够让每个文化当中他们最闪光的那一部分，能够为我们这个地区来做出他们应该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我们台上的几位嘉宾，他们真正的都发扬了这方面的精神，就是找到别人的闪光点，找到自己的强项，来看我们怎么能够进行强强联手，把事情做得更好，真的让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健康。
May I make one comment?
Yes. Five seconds.
After Henry's mission to China, we're sure things will change.
I don't believe we should try and change each other's cultures, but I think we should try and recognize that those differences exist and be op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I am the first gay man of a major city in America to be elected mayor of a major city. So there's one husband and one husband in my hous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听到，在博鳌亚洲论坛西雅图会议期间的一个插曲，就是在一个对话，中美省市长对话那个一个环节当中呢，就是我提了一个问题，也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对话还是蛮高端的。为什么呢？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田薇。他在介绍上说他是优秀主持人，他确实在中央电视台得过一些很高的奖，
他中英文说的都不错。
对对，后来我跟他也是沟通，其实我能够被提到呢，也是那天比较巧。我们在吃早饭的时候看见他就在旁边桌子上站着跟人家聊天，所以我就过去搭了个腔，跟他换了名片，我说那个田主播久仰大名，然后换了个名片。其实我没看过他主持节目，但是他也知道我们有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就看了名片之后聊了几句嘛，就熟了。后来就是想提问的时候嘛，就大家踊跃提问的时候嘛，我本来是坐在边上的中间啊，走不出去，后来走有冲动嘛，想出去，然后那个。鹿晗跟思绪动作很快，就马上他们就跑到前面站得很有力的拍照的一个拍录像的一个有利地形占领了。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拿到那个提问的机会，但是我在那边举手的话，田薇就看见我，他认出是我来了，那就给我做了个示意，比如说现在下一个就给你这样子，然后最后机会就给我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运气了。但是这个问题吧，就是
对，
过了之后，很多人还是蛮火的，因为我们参加了那个 cruise， 就是下午的一个 cruise， 就是也是social的一个场合嘛。cruise 上面基本上
就是在湖上划着船，
不是就一个很大的游轮
啊，
就是在伊拉贝那个。那个湖上面就绕360度转啊转的，就是然后有吃有喝的这样子，然后可以观光嘛。那我转了好几个桌子，就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叫住我，哎，你的问题怎么样，就是很多。还有我们电台还有一个读书观影的主持人舒静，他做 volunteer， 所以呢他不是代表电台，但是他是为这个会议做 volunteer 也在船上，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见到好多人，见到三四波不同的人都在谈论我提的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后来跟一个很多省市领导吃饭，就是会后，整个都在聊这个话题，
是吧？
因为 从国内过来的一些这个年四五十岁到六十岁这样年龄层次的人，对这个话题其实接触的不多，所以他们会很惊讶。
嗯，
而且 Anna Marie 是在台上主动承认了这个事实，
嗯，
而且同船翻译也是翻译到位了的，所以他们会对这个情况非常的惊讶。
本来是我只问了那个两个副省长，一个海南省副省长，一个四川省副省长，
嗯，
而且我是用中文问的，我想让他们回答，
嗯，
后来那个华州的那个州长殷思利忍不住了，他说我能不能，那个田威已经做了那个结束语了，就是这场对话已经结束了，然后感谢大家怎么样，然后华州州长那个殷思利他忍不住，他说我能不能再猜一句话，
嗯，
然后田威说我就给你五秒钟，
嗯，
然后他五秒钟真的五秒钟，然后就是说如果 Adam Lay 去一趟中国的话，弄一个 mission 的话，可能中国的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样子。
对，
开玩笑，他想开 Adam Lay 的玩笑，
嗯哼，
那他既然开到他的那个西雅图市长的玩笑，那么主持人反应也很快，让 Adam Lay 也说两句，
嗯，
结果他倒好，他说我很骄傲，我是美国主要城市当中当选的第一个那个同性恋的市长，
嗯，
然后家里是有一个 husband 还有另一个 husband，
嗯哼，
他就这么说，这个非常吃惊。那么嗯，其实
他讲得非常好，
但是国内来的两个副省长就讲的不是那么，嗯，你从如果是从他中国的角度没什么问题，
嗯，
但从我们美国人的就是从美国这边角度看，也不不一定是美国人，没有，在这边的华人也可以，还是美国这些美国本地人，
从这边的文化来看的话，
也不一定他们回答的不是很完美的，
嗯，
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会得罪别人。所以他
们首先比如说那
我觉得他们首先应该没有得罪人吧，
没有得罪他，
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国内的人民和政府服务的，所以他们在这边说的我觉得还算得体，
嗯哼，
因为
那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副省长说他是他说我们跟华州是友好的省份，亲切，像亲戚一样，
对，
所以我们只看他们好的方面。
哎，对，这个值得吃，
好吗？
值得推敲，
好吗？
哎，值得推敲。
那这就是言下之意，那些就是不好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再加了一句，在我们四川省是不合法的，
嗯，
好，那他其他就不说了，对吧？
嗯
哼，那另一个副省长呢，就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是不喜欢这些事情的，
嗯，
他就这么说，
嗯，
那这个。值得推敲的地方更多了，
对，
嗯，
那你怎么知道大多数中国人？
对，
其实他殊不知现在已经开始崛起了。
然后你替那些人做主嘛，
嗯，
他们投票说喜欢还不喜欢了吗？
嗯，
对，嗯，
就是你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说不喜欢这件事情？
嗯
哼，但是后来安德玛瑞不是你有就结束之后会议结束之后你有跟他单独接见一下吗？就是
我单独，因为上次我们电台办两周年台庆，然后我专门到市政府去请他，嗯，就开一个，他们正好开媒体见面会嘛，我就去请他，结果呢因为我打了个瞌睡就 miss 掉了，就没有单独跟他说上话，然后他的下属的人说你就在那个电脑上面填一个表吧，然后结果呢就叫怎么说，石沉大海，这个，
嗯，没有回应
然后这次我就说，哎，我们怎么没我们两周年请你怎么没来呢？他说我不知道。
这个和在微软的那个申请工作的网站上填一个申请表一样的。
对，
但那次我本来我他一般来说媒体见面会我是会定期收到的，但是呢我大多数不去的，那一次我去参加的话目的本来就想单独跟他说一下，然后呢你比如说你看到我填一个表的话你看一下，然后就约个时间，本来是这样子，那天我可能是太困了，所以打了一个瞌睡醒来他就走了。
嗯，小袁工作太辛苦，为我们电台这个呕心沥血，
太丢脸了，到这种事情
夜不能眠。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还发现小袁的身影印在高大的身影印在窗户上。
那都很吓人的。
不是哈喽饼好吧，
就是在巨大的月亮下面有小圆的身影映在月光里。 啊、我好奇的小袁、嗯，我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跟他是有点私人的交往，我跟那个 Adam 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候选人的时候就到我们电台来了
啊、
嗯，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今年二月份春晚的时候，我们请他来到我们春晚的时候来讲话，
嗯
嗯、为了让他来，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都。当面跟他说了，然后后来他因为去看那个 Seahawk 的那个夺冠，在新泽西看现场去看的话，他没来。那我跟孙浩到他办公室去录了他的视频，
嗯、
所以我跟他有这些私人的交往。所以呢，出来之后，那个我是跟他握手了，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一通话。其实说的就是，他意思说你这个问题是不是故意给我准备的？
对，我好奇的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嗯，就是你当时为什么想起来这个问题，然后为什么选择问这个问题？
嗯、这不是有灵感吗？这个没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十四三谈，经常在训练这方面的，政治方面一直在训练。就
是
说，
在我的栽培之下，小袁在会上有了灵感
了。好吧，你这个说反了吧？就是，
我觉得问的非常好，嗯，也非常有趣。
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因为确实比较棘手，对，
嗯，
特别是那个国内来的那个政府官员，
对，
尽管是省长或者什么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如果一个是很少有记者招待会，这个是很少，问题很少有得到挑战，他们自己，
嗯、
因为很多人可能即使对跟媒体互动啊。这些省委领导跟媒体互动的话，听到的不会是这种能够
需要动脑筋的是吧？
他们的那个政治智慧的那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中外即使是华文媒体的一个差别的地方，也是文化跟环境的差别所导致的，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他们回答蛮好的。首先，他们回答是真话。那再者，也没有给官腔，在中国，在美国，就是按照政治家的回答的标准来评论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给官腔，给那种政治化的回答。
嗯，
不，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如果回答的不好，很可能会那个的，回去可能甚至要下台。
嗯，
确实很紧张。
嗯，
中国出来的官员都是怕媒体。
嗯哼，
大多数不愿意接受专访，
嗯，
怕说错话，
嗯嗯。那么你那天采访的两位中国媒体，就是从纽约来的那两位记者，他们有没有机会去专门采访？
不，那个现场提问的都很多啊，第二、
啊，
他们都应这两个都轮到了一个。
那个腾讯网的腾讯财经的那个记者，他是有专访骆家辉的。
哦，
他应该是唯一一个专访骆家辉的媒体。
他专访，
但是这个都要事先申请很久，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程序，才可以约到骆家辉的专访。
腾讯应该是给他们出了跟主办方出了很多钱。
嗯哼，
啊，
腾讯给那个就是博鳌论坛、
嗯，
这次那个费用很高的，就是我看赞助商啊，第四类，一二三四，比如说。白金，这如果照我们原来的标准，白金、黄金、白银、青铜，它青铜之外，可能第五类是这个赞助商，要出多少钱？你猜一下
啊？
一万，
两万五，然后就普通的就是 delegate， 就是企业或者个人，你坐着参加会议，一个人950。
哦，他们是要给钱的吗？
就给钱的，对，我们是媒体，我们本地的媒体是朋友推荐，然后后来我们是没有，我们去了三个人也没有付钱，是中国媒体。
嗯哼。
嗯，但是我们事先差不多提早一个月就注册了，而且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核。
嗯哼。
嗯，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在选在西雅图召开这次会议？
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在海外办过。这是第一
在海外有
办过，但从来没有在北美没有办过、
啊
嗯、
没有在美国加拿大办过，今年是第一次。明年他还没选好地址，不一定还会在西雅图。但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聪明的做法，因为他 照这个规格的话会吸引很多人去参加。
嗯，
因为你现在像美国政府的一些有参议院众议院，然后至少前财长这些，然后对都有去，
日本前首相还有
澳大利
亚前总理陆克文，
嗯哼，
然后都有来，然后比尔盖茨也有出席，然后洛家辉这些重要人物都有出席，而且还有很多公司啊，还有国内的一些发改委的能源局局长也有来，然后他们都是嘉宾，有上台问答然后对话，这样确实这个会议特别的高规格，很有内容，因为它分了很多分论坛，每个分论坛有不同的主题，然后通过这个主题做一个简可能半个小时非常集中的一个信息量很大的一个讨论，然后也有给下面观众还有代表团一些提问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真的还是蛮高规格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选择西雅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跟这次主那个强大的合作伙伴 Microsoft 有关吧，因为第一天的整个活动都是在 Microsoft 办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北美落地这样子办一个活动肯定想找一个
他们是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应该是有个项目想要合作的叫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我们第一天去微软去参观的话是多少亩，八千亩什么东西，
八十八亩是吧，
88亩。其实它微软是在实行这个项目，就是采各个点的能源啊或者方面采集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来合理的管理这些能源能源的使用，包括比如说你这个房间如果温度降到比如摄氏十七度以下的话，有可能人不在了，或者就是你虽然开了空调，那里面没人的话，它可能有的比如说包括空调灯啊可以关掉，自动给它关掉，比如说还有的灭火器，它灭火器上都加小的传感器了，对，如果你的灭火器掉地上了，那么有可能有 spill 里面的东西液体可能掉出来什么东西，那掉地上它肯定能查出来了，有可能去派工作人员去把它捡起来，这种，这我觉得是可以实行的，但是呢，中国有一些，这一次连住房与建设部的一个前部长，还有能源局，其实以前叫能源部，现在能源局局长，这些高规格的人，包括他们的助手都去了。去了之后，我们一开始在上面听他们讲，好像头头是道的。比如说，其实也对微软这么做也是蛮有兴趣的。后来我听到一个那个能源局的那个就是住房与建设部那个前部长的那个助手，也是一个博士，我跟他个人聊了一下，他就是。他现在在做的就是全国各个城市都在讲游说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国内这个就有点跟企业管理也不一样，因为有的是上面或者中央政府呀省级政府呀地方政府，这种就一级一级压下来，那么钱谁拨啊，或者可能中央拨一部分，地方出一部分什么东西，就后来弄到后来，就是你在实行的时候可能不是技术的问题，技术人最后弄得好像拨款，然后最后好像又是政绩工程，又是升官发财，又是什么，这样子就实际上是可能最后可能会好心办坏事，你弄了很多钱，然后呢实际上可能没有省多少能源，然后呢好像又是烂尾工程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就弄得很复杂。但是呢好像政府在有心在搞智慧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分会场的一个也是一个议题，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跟民生有点关系，这样子。
当然这样能搞起来也是在中国，如果能搞起来也是好，也许政府对这个事情，对这个智能城市事情投入一点精力的话，那民间
都不止一点了，这个因为
对他们投钱，但是他们是从政治的方法、政治的手段来使这个事情实施，但是不见得实施的好。那么民间的话，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方面创业的话，那么也许受到的政治上的阻碍会小一点。
创业他们就是其实是很想跟
最后的结果，我
很想跟微软合作，然后呢，微他们也觉得微软 到中国去投资，那又弄得很复杂。
嗯哼，
那即使中国政府现在都跟微软像在打仗一样的。
嗯哼，
这个就比较，稍微复杂了一点。所以呢，反正有点意思，就是我们我一开始第一天去微软，因为去参观，我觉得没有参观的高级的实验室或者什么，然后研究机构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只是看了。他就在一个会议室讲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到另一个实验室，几个工作人员就都是码工，或者然后他们那个屏幕上能显示一些东西，然后我看看，对我来说挺平常的，这个应该是 doable 的。
嗯，
但是呢，这些国内来的这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媒体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呢连夜都赶了一些专稿出来。
哦，
其实是我觉得都是有备而来，有任务感觉。就对他们参观了一下，虽然对技术不是很懂，但是他觉得这个总的一个大方向他们很感兴趣。
嗯，
就说啊，微软是怎么做的，然后呢，不管是智慧，相当于智慧城市，因为介绍的时候，微软那个公司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人就说微软是一个 small city。
嗯，
就是有占了多少地方，然后有多少人，然后有多少楼啊，什么东西。
嗯，
那每天用多少电，这些都说了。
威尔是个大 city， 就是 Redmond 的吧？
那我们再接下广告，广告之后。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在上周在西雅图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的西雅图会议。那么我跟陆涵呢都参加了，所以呢有一些感想，对吧？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我还有一段现场的音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20,000 American workers. And according to another firm, Chinese companies in America already employ over 27,000 workers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hire 200,000 American workers by the end of 2020. So let me close by saying that our efforts to promote cross-bor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show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can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common goals to achieve real results, real benefits for both of our peoples. A prosperous Asia, a prosperous China is good for America. And a strong and growing U.S. economy is good for Asian companies that se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America. And a strong U.S.-Asia relationship, a strong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good for the entire world.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Asian investment.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Chinese investment. And your success here will be rewarding to your owners and to your shareholders in Asia and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and the workers of America. So those are the win-win opportunities that we seek, and we've had a great lineup of experts talking about many of the issue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will face coming to America.But again,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expert advice. Seek them out, use them, because they are key to your success. And as Stan Bear said, this is the state that is most trade-dependent and most aware of the benefits of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welcome you to our state of Washington. It's a great place to live, work, and to raise a family. Thank you very much.
刚刚是陆家辉在9月4日在微软的一个就是博鳌亚洲论坛正式会议之前的一个那个分会议上面的讲话演讲。那么基本的意思就是
我们很欢迎投资。
如果中国的经济强的话，对中国跟亚洲经济强的话，对美国是有利的，他就这么说。如果美国强的话呢，对亚洲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亚洲国家可以卖产品还有服务到美国，这样子对包括中国也是有利的。然后呢，如果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好的话，对中国也是有利，对世界都是有利的。然后这个话其实是好像说得很明白啊，是很大的方向啊。
没有他
然后就是又反正又说他其实这一段是鼓励大家投资移民到华盛顿州来。所以呢，因为前面一些数字就是表明，
倒不是投资移民了，就投资。
2020年，这中国来的这些投资呢，能够雇多少美国人。那么，比如说华盛顿州是非常非常依赖这些，跟中国的贸易啊，然后也是非常适合华人啊，或者是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
对，
适合家庭啊，生活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好像自己在做广告推销华盛顿州，然后希望大家到华州来投资。他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
对啊，他直接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了一下西雅图，这是个好地方。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适合工作、适合 raise your family 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说服力很强，因为有些人在这边工作，但不一定能够 raise your family。他说这个很适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广告词，虽然看似普通。
那听起来意思好像是他在鼓励投资移民啊。
投资
对啊，就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一开始吧，因为我有点怎么说呢，就追星族一样。就看见自己的粉丝啊，也很
看见自己的粉丝，
现在不是偶像，粉丝看见偶像，
偶粉。
今天这个人参果吃多了，跟你说，
然后
痊愈了就变成猪八戒了，就那个，对，看见偶像就很激动，所以但是呢，我看到，因为当时就加了那个凤凰卫视的那个主持人的微信，然后呢，我边在听陆家辉的，然后边在看微信，人家在怎么说，结果人家就说，哎呀，陆家辉就在卖那个，就是在推销，投资移民，啊，做了很好的推销员一样。那其实这个说的很直接，他的这个分会场主要就是投资啊，就是。移民啊什么，就是主要是介绍这些的。
对，而且还专门有一个 EB5 的专栏。
对啊，因为很多应该是有一些土豪或者在参加了这个会议嘛。因为很多国内的大，因为能够从国内报名花这么多钱，有的还不是一个人来带了好多人。报名费也不少，然后还有那个机票啊、旅馆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开个会就愿意花这么多钱了，当然土豪了。对投资移民应该是感兴趣的。那么陆家辉做这个推销员的话，应该是很适合。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经济论坛呢，它本来就分很多 segment， 就是很多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刚好又讲到来美投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肯定会介绍法律程序方面的一些
途径。对，创业，比如说你开公司啊，或者你那个法律途，就是法律
手续
啊，然后比如说跟人家，你不管是合资也好，自己投资开公司也好，或者通过投资移民也好，那么这个法律上要做到哪些？ 有游戏常识吧，其实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他那部分还是蛮有用的，而且我看好多人现场都拿手机把那些他们罗列的那些 PPT 的那内容全部给照下来。
嗯，
我感觉好像还是蛮有用，因为有些东西我都是也是第一次听说，然后我觉得还就是长知识了吧，应该。嗯
嗯，这个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了，所以
你有没有觉得这次博鳌会的哪一个部分对你更就是对你的印象最深的？
因为这一次的吧，这一次会议的话呢，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官员都很一些比较高层次的官员都出席了，
嗯哼，
但是呢，他们的着重点确实不一样，包括我那个问的那个问题的着重点，比如说我问的问题其实是民生的。比如说大麻啊，或者还有同性恋婚姻啊，那么是不是对同性恋者能够容忍或者尊重他们，给他们同等的权利，这是你从一个某种角度是甚至是给弱势群体一种尊重，对吧？那么在中国的话，可能这些地方他们可能考虑的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听到一个 session 就是，就是住房与建设部的前部长，他叫乔宝新，原来在杭州当过市长，他因为是当市长的时候有博士学位，所以呢，当时还是引起了旋风，因为我在杭州待过嘛，所以我有印象，所以我那天一直想那个，想去蹭合影，对吧？蹭合影，所以呢，想跟他搭上话。我说我是杭州来的，然后他还挺感兴趣的，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名片，让他的助手给了我一个名，换了一个名片啊。那后来这是上午见他第一面，下午他又讲的话，也是下面的一个观众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这位部长副部长，他说他听说美国的开支20%用于全民的医疗保险，他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这个钱比教育开支比军费都高得多得多，所以呢，他跟中国的那个中央的领导多次反映说，我们中国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他说美国这个错误犯得太大了，他就这么说的，这是他原话这么说的。那我们听得还是蛮吃惊的，因为中国可能这个全民医保啊，跟奥巴马 care 或者什么的，差的可能还是很远的，差的太远了，对吧？中国因为没有投入嘛，所以呢，没有投入太多，或者比例差的太远，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你真不能说美国有这个医保政策就是美国犯很大的错误，真不能这么说。
他不了解美国事情，他如果在这边居住一两年，他就会懂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对啊，对啊，对，因为其实中国啊，比如说花了很多钱在维稳经费比军费还高。
嗯哼。
那你如果你这些钱花在全民医保上，可能你这个维稳的经费也少很多了，
而且维稳的效果可能会更好，说不定。
对啊，对对对，
人民的
维稳，对啊，
人民的那个怒对政府的一些抱怨或者是怒气都会减少很多。
如果中国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全民的福利或者什么东西的话，
福利比较好的话，当然会少很多问题。
那真的不需要这样子了。
对，
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维稳了，自然就稳定。
当然也不至于自然就稳定，因为维稳的缘由其实不是来自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而是医疗方面的问题，而是民族方面民族仇恨方面的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中美之间虽然能够在一起开会，但是呢官员还有老百姓的那个思维还有一些做事的方式上面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是有鸿沟的。
举几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举几个例子，在你在会上看到的。
当然就相当于我说的这个，就是从一个政府部长的嘴里说出来，美国医保花这么多钱是巨大的错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他的理解你不可能，你怎么可以 他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这么做，
而且我们也不同意他的说法。
对啊，再一个是比如说包括我们提到的这种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虽然我不一定自己，如果我自己投票我不一定赞成他们，但是这个美国是你有这个自由去选择，但是在中国
去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对，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对这种地方，
但是希望以后会有变化，像这个 Edmery 和这个州长所说的，
对，所以
因为你看，
就是其实 Edmery 他说的那句话，一开始说的那个话很好的，他就说虽然那个州长因斯利开他一个玩笑说，如果 Edmery 你那个你的 mission 到中国去弄一个 mission， 就是去推动一下这件事情，说不定人家的观点就不一样了。那么就求到他那里之后，他说那倒不一定有必要去改变他们现在这些人怎么想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
这个
差
异
是
存在的，
是有这个差别存在的，对，就是有这个差别存在。然后他又承认了一下自己是同性恋的一个市长，我相信这些对这些国内来的就是高官，他们也是蛮有震动的，所以是我们是一个花絮，就本来有一位副省长，我们说好了去吃饭了，就是也请了我，然后就因为这个提了这个问之后，然后我说那我都跟他合了个影，我说我们去吃饭，然后他后来那个助手跑过来跟我说吃饭取消了，副省长对你的问题很不高兴。
真的吗？
对，所以
这个
吃饭就
不是个人的问题，他为什么要不高兴，这个问题又没有针对他，
因为
不是吃饭取消这两件事情有可能是分开的，但是呢这同样这两句话是
接在一起说的，
都是放在一起说的。
对，但是他哪怕就是仅仅就问题而言，他也不至于不高兴吧？这个，
不是
说针对他的问题，
不是针对他的，就是看他怎么反应。他如果能够反应，如果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他们经常有记者会什么的，可能千锤百炼，所以呢，这种问题他有很高的智慧，能够回答的非常的得体，甚至可以得分，怎么样？那中国可能这些高官他不是经过选举，就是久经战场的这种千锤百炼的这种选举，过来的，所以呢，他碰不到这种段，所以碰到一些稍微有点挑战性的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他问题回答不得不好，他不能怪问问题的人。
这
不能怪问题。
那我不是说我很想吃这个饭或者什么，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的，那我们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合作或者什么，都这都对我来说都是没有问题。
对，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民生的一个民生的话题，就是你不管是大麻，大麻其实最近打得很厉害，因为叫房东嘛。你知道房东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房祖名
跟柯震东，对，
他们是冰毒吧？他们不是大麻吧？
大麻
对。房祖名是成龙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然后呢，柯震东呢是认罪态度好还是什么的，反正也没有别的背景，结果就放出去了。那么中国反正吸大麻肯定是不合法的。这个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合适，是因为当天的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他们之前讨论的主题都关于经济，或是比较
民生也有，
没有怎么谈其实，但是大部分就是比较宏观的一些东西，然后他突然转到这方面来，可能有点转折有点太大了，然后其实当时两个省长也是比较惊讶吧，可能然后也可能也确实没有接过招，然后突然接了这么一招，然后有点觉得不合适，因为在国内还是思想比较保守，在这方面接触量比较少。好了，今天节目
不知不觉讲了一个小时的那个讲了整个50多分钟的那个
博鳌
论坛啊，
不错，博鳌多少三天，
对，三天
我们只讲了一个小时，
对，
以后还可以再讲，
对，因为我是答应要就是实况重播那个，但是呢那个对话，但是呢这个对话有一半以上是英文的，在我们中文电台全文直播呢确实不是很合适或者方便，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电台的网站上了， 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去听一遍的话呢，到我们电台网站上，就是我们最近有一篇报道是博尔亚洲论坛西雅图会议隆重举行。
嗯哼，
谢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西城夜话，
大家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谢谢大家。